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19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并没有表示辞职的意图。德国总理默克尔阻隔进入了倒计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赴北京开启加中的自贸正式谈判。300多年以来头一回，新奥尔良市选出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听众朋友大家好，四面楚歌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10月19日晚与军方举行闭门会谈。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穆加贝已经同意辞职，正与军方协商辞职的声明。而穆加贝在随后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辞职的意图。军方给出他的最后通牒是20日中午前退位。军方还对外媒说，如果他不自行下台，将启动弹劾程序。10月19日，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罢免了总统穆加贝的党主席职务，任命前副总统埃默森·姆纳加瓦为该党新党魁。穆加贝上个星期解除了纳瓦加瓦津巴布韦副总统的职务。民盟领导人还将穆加贝的夫人、民盟妇女联盟领导人格雷斯开除出党。津巴布韦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的议会领袖因诺森特·格尔在对美新社说，如果穆加贝不辞职，就有可能弹劾他。这个党的领导人说，争取民主变革运动跟民盟一直就是联合行动进行磋商。格内塞说，如果穆加贝星期二之前不辞去总统的职务，那么启动弹劾程序在所难免，就跟太阳从东方升起那样确切无疑。10月18日，津巴布韦数千名的示威者兴高采烈涌上首都哈拉雷大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举行到穆加贝的官邸要求他辞职，同时津巴布韦各地也举行了同样诉求的抗议活动。上个周末，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自民党、绿党之间的组阁谈判，由于涉及气候、难民接纳、欧元政策等重点的议题焦灼不下，出现前所未有的僵局。各党主要分歧出现在限制难民人数、巴黎气候协定中多少国家需要减排、减多少的问题，以及欧元区政策等方面。一旦僵局持续无法打破，欧元对美元可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设定的组阁谈判的最后期限为本星期四，但是由于分歧较大，谈判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在周四的最后期限之后，联盟党、自民党、绿党在周五中午又继续开始谈判，但三方最终还是未能达成共识，谈判被迫延续至本周日。联盟党的秘书长，我们依旧认为值得竭尽全力来达成协议，但不得不承认这显然很困难。自民党副主席表示，经过长达4周的谈判还没能达成协议，这令他非常的沮丧。绿党高层官员则称，尚未达成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僵局持续无法打破，甚至可能导致德国重新举行大选。但是目前三个政党都不愿意走到重新选举这一步，因为外界预测一旦重新选举，在9月24日全国性选举跻身国会的德国新选择党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席位。中国 U20 国家队参加德国的西南地区的联赛蒙上了阴影，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中国 U20 国家队德国首场友谊赛一度中断事件，给中方的下一步行程蒙上了阴影。周六，中方又将和法兰克福队进行友谊赛，如何对待抗议者，成了中方必须迫切答复的问题。据德国《世界报》报道，中国 U20 国青队参加德国西南地区联赛的首场友谊赛，起初进展顺利。斯图加特西藏倡议组织的6名藏人在观众席里对着电视摄像机挂起了藏旗， 也没有影响到比赛。但上半场进行到25分钟时，一位男子忽然冲到挂旗处，要求收掉旗帜，抗议方没有听从，男子于是动手扯旗，拉旗的女藏民哭了起来。他说，这种事我只在我家乡见过，在那里我们藏人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中方威胁说，如果不收旗的话就中断比赛。由于东道主美因茨肖特队和警方都没有介入，中方果然召回了球员，直到藏旗收起来后才重又回到球场。警方发言人表示，藏人的行动明显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中国 U20 国青队在德国西南地区还有15场友谊赛。民进周刊表示，中方必须回答如何对待抗议的问题，因为中方周六就将迎战法兰克福队，到时藏旗如果还没有成为畅销品，那才是怪事呢。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将赴北京开启加中两国自贸正式的谈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蒙特利尔发来的报道。
刚从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国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于12月的第一个星期再赴亚洲。他将在北京启动与中国自由贸易的正式谈判。加拿大国家邮报在刊发独家消息时称，此举可能令特朗普政府不满，但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值得加拿大冒险一搏。2016年9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宣布，两国就自贸协议将展开探索性谈判。经2017年2月的首轮和4月份的第二轮接触，到7月份探索性会谈结束时，中国希望双方开启正式谈判。尽管加拿大人普遍支持自由贸易，但具体到中国则意见分歧。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者各占 46%。为扩大民意支持，加拿大政府曾在今年3月发表公报，向全国征求与中国自贸谈判的意见。反对党保守党一直批评自由党政府允许中国公司收购潜在的敏感技术，并担心缺少平等的投资机会。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对中国动机的怀疑，不断传出的中国工业间谍的消息，以及对缺乏互惠投资机会的担忧，令哈伯政府拒绝与北京开启自贸谈判。加拿大舆论则相信，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被特朗普扼杀以后，自由党把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目前加拿大在亚洲只与韩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与日本的谈判持续了多年，至今没有结果。今年8月，加拿大还恢复了与印度中断两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谈判已经进入了第10轮。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法国政府将禁止在巴黎的街头穆斯林街头祈祷的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克里希镇是一个容纳了多民族的社区，在当地共 5.2 万的居民中，有不少都是穆斯林和新移民。由于克里希镇的一家清真寺因占用政府用地，在今年3月遭到镇政府下令关闭，计划改建为多媒体图书馆，从而引起了穆斯林居民的不满。他们则在此后于每周五以举行街头祈祷的方式来对镇政府的决定表示抗议。尽管克里希当局与活动的组织者进行了多次沟通，并要求这些人使用临近的另一个占地面积为1500平方米的清真寺继续活动，但遭到了穆斯林领袖的拒绝。他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地点地方太小且交通不便，因此当地的街头祈祷活动被延续至今。由于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本发生在一个小镇的争议逐渐引起了法国社会和政治界的关注和兴趣。由巴黎大区区长右翼共和党人佩克雷斯领衔的反对者们就在本月初组团前往当地，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干扰和组织了街头祈祷活动在当天的举行。他们还以穆斯林非法占用公共场所为由，要求政府下令禁止该活动的继续进行。对此，克隆在最近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时作出表态，并宣 宣称，公共街道将不会再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我们将阻止街头祈祷的发生。另就穆斯林领袖指责当局不给予新的地点建造清真寺的指控，克隆则表示，内政部已与当地政府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还指出，穆斯林必须有个正式的文化地点进行祈祷等宗教活动。得到消息后，克里希镇的一家穆斯林组织计划在下周五与镇中心再次举行街头祈祷活动，以示抗议。法国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社区，约有500多万人，它同样还有着严格的世俗法律，而宗教问题则是现今法国社会中的主要争议话题之一。
阿富汗的原法军翻译遭到死亡的威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阿富汗原法军翻译五年来一直在要求获得前往法国的签证，已有上百人成功获得政治难民身份，但也有十来人被拒绝。这些翻译现在因为曾为法国服务而在家乡遭受死亡威胁，他们希望重新审核签证申请。本台法广在卡布尔的法语记者采访了其中两名原法军翻译，其中一人用法语说，我们曾被法国部队看作为一名军人，因为我们曾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等参加了所有的行动，为部队提供建议，比如在与地方上的村长沟通时要如何表达，必须尊重习俗。只要有一名翻译被留在了阿富汗，就是一名法军士兵被留下了。另一位在几天前刚刚死里逃生的原法军翻译也匿名接受了采访，他说他之前住在卡布尔北部的一座村庄，遭遇袭击那天一大早，他在院子里浇水，看到两人骑着一部摩托车，他们蒙着面，突然其中一人拿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击中他的大腿和右手，他被抛在地面，然后逃到邻近村庄。据介绍，阿富汗目前还有近60名援助阿法军的翻译和雇员。
10月19日，新奥尔良市选出了该市近300年来第一任女性市长。曾为新奥尔良市市政议会议员的成员坎特雷尔，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竞选之后，以 60% 的选票击败了另一名女性的候选人，正式当选为新奥尔良的女市长。坎特雷尔在胜选演讲中说，差不多有300多年了，我的朋友们，而新奥尔良我们还在创造历史。坎特雷尔在80年代末从加州来到新奥尔良，他在卡萨琳娜飓风袭击这座城市之后，带领居民重建家园，为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也帮助他在2012年赢得了市议会的一个席位。出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坎特雷尔可能从非裔选民中受益。市长就职仪式将于明年5月份举行，在坎特雷尔正式上任之前，将由民主党人士兰德里继续担任该市的市长。美国的特勤局11月19日表示，有人企图翻越白宫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侧的安全围墙，已经遭到逮捕。美联社报道称，事件发生在19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人在白宫之内。特勤局19日上午8点左右推文指出，有人试图跳过一排脚踏车架，这排车架被用来当作白宫的第二层的围墙。近年来发生一连串翻越围墙事件，其中包括2014年一名男子闯进白宫，此后就增加了这一排金属的车架。10月19日的事件发生时，行人短暂禁止在白宫前行走，特勤局并未提供更多的相关讯息。白宫围栏遭翻越事件时有发生。2015年4月19日晚，一人携带了可以包裹与翻越闯过了美国总统府白宫的围栏，此人随即被捕。报道援引特工处工作人员的话说，当地时间19日晚10点25分左右，有人翻越白宫南侧一处的围栏，目前此人处于拘押中，特工处没有公布此人的姓名和性别，调查人员在可疑包裹内也没有发现可疑的骸物。2014年9月，美国男子康萨雷斯持刀闯入白宫事件，令负责白宫安保的特工 备受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11月20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尽管在今天早些时候，经多方消息显示，有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称，现年93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面对军方和政界反对势力的双重压力之下，已经做出了同意下台以换取家人安全的决定，并将以此画下他对金国37年的统治和军事政变事件的句号。然而穆加贝却在稍后面向全国民众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仅提到了外界对他的批评声音，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依照由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所提出的要求，宣布在24小时内立即辞职。在这一基础上，他还表示将继续领导该党在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党大会的进行。就此有分析认为，如果媒体先前的报道无误，穆加贝显然在当天拿起了军方和他的政敌们开起了玩笑，以先向他们示弱从而取得话语权的方式，间接地达成了拖延时间和在位不走的双重目的。那么事实真若如此吗？请您与下文一起回顾该事件的经过，并对此作出分析。津巴布韦军方针对老总统穆加贝的政变行动，是该国自独立以来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军方行动迅速，仅用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对穆加贝及家人的软禁，占领了位于首都拉哈雷的国会大厦和政府机关，即通过国家传媒渠道，在第一时间内向民众公布了局势已被控制的信息。上述的结果也支持在政变发生近5天以来，该国局势尚处稳定。可以说，军方领导的政变力量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对作为非洲史上在任时间最为长久领导人之一的穆加贝统治权的终结。虽然在兵变事件发生后，穆加贝在周四与国防司令戚温家的初次见面中拒绝了后者所提出的辞职要求，并于周五突然现身主持首都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作为其在政变发生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但在他和家人都被军方拘留以及在外流亡的反对派领导人们相继回国与军方提出合作的前提下，穆加贝作为离去总统的命运似乎已被敲定。也因此，津巴布韦各地在周六爆发了该国前所未见的示威大游行，当地民众们纷纷上街向军方表示支持，并挥舞着再见穆加贝王朝、安息吧穆加贝等标语，以示厌恶其人和为他注定下台的未来而感到高兴。另在国际社会方面，尽管包括中国、美国、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等力量均表示对政变事件高度关注，并表达了呼吁各方能冷静处理、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外交表态，但上述势力似乎并没有要对津巴布韦国内危机进行直接介入或选择站队的动力。因此，军方在掌握总统本人、占有传媒机构及获得反对派和民众的支持下，达到其让穆加贝下台的目的，似乎已经势在必得。或许正因如此，诸如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权威媒体就在周六晚引述穆加贝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老总统本人同意将立即下台，换取他和背后家人安全的消息。此外，如果单就周日早些时候从津巴布韦国内传来的消息来看，穆加贝失去权力不得不下台的事实已经是板上钉钉。据介绍，由他所参与创立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当天召开特别会议，投票赞同解除穆加贝党内领导职务，并以曾被他在2周前罢黜的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接任新的领导人地位。同时，曾被看作是穆加贝政治继承人他的妻子格雷斯也被该党除名。新的领导层还给予了穆加贝24小时的时间，要求其自动辞职，否则他的总统地位将在周一遭到弹劾。就在此时，多方媒体报道，穆加贝同意在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讲话，并会按照军方所起草的辞职声明来为该事件画下句号，并给自己留下后路。但颇具戏剧性的是，尽管穆加贝在随后发表电视演讲时身边坐满了军方高层，但他并没有按照军方给予的剧本行事，对辞职一事闭 口不谈。反而穆加贝说，我们必须学会谅解和解决矛盾的统治精神。他并表示他了解执政党的担忧，但穆加贝宣称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几周内到来，其本人并会继续主导过冬的进行。此外他还声称本周在津巴布韦发生的事件不是对宪法的威胁，也不会威胁他作为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的权威。穆加贝这一违背预期的发言内容进一步迷惑了外界对事实真相的理解和分析。对此，在该国政治界颇具影响力的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穆茨瓦古罗说道，这个讲话内容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将会弹劾他，并会呼吁民众重返街头。事实上，此前就有军方人士认为被软禁的穆加贝正在通过一切办法拖延时间。分析指出，而发动政变的军方出于担忧一旦动及老总统生命，非洲联盟将会介入该事件，甚至将新的政府排除在其组织成员之外。因此时至今日，军方都没有承认政变的现实，并继续保证着穆加贝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因此该事件的进一步进展也值得我们的继续关注。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播放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会见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世界报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个星期前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辞职，在巴黎马克龙对哈里里仍然以黎巴嫩总理的礼遇接待，哈里里自己也承认总理的身份。第二，世界报特别指出，哈里里的两个孩子仍然留在了利雅得，孩子们住在那里，在那里上学。哈里里宣布在11月22号回到贝鲁特参加国庆节活动，到那里以后和总统讨论了，他才会宣布对所有议题的立场。德国要组建保守派、自由派和绿党多党派联合政府困难重重。世界报发表文章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尽最后的努力来组建联合政府，以免得让德国和欧洲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不稳定，那么默克尔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10月18号以来，各方谈判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移民问题与环境问题。在移民问题上，绿党要其他党派放弃两项政策选项，每年20万难民限额，不允许持有一年期居留证的难民的家属到德国家庭团聚。2016年通过的法令中关于家庭团聚的禁令这一条，原来到2018年3月以后就失效了，其他党派想要延长这项禁令，但是绿党反对。在环境问题上，争议在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德国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减少1990年的排放量的 40%。 在绝对的量上面，绿党要减90吨以上，保守派和自由派认为减32吨二氧化碳就够了。世界报说，星期五保守派、自由派和绿党在柏林就组建联合政府谈判，经过15个小时的谈判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各党派在早晨4点决定中午继续谈。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师阿兹丁·阿莱亚走了，这是世界报在讣告版发的一篇大文章。世界报的文章说，阿兹丁的作品的核心是工匠精神和家族精神，实际上他对潮流没有什么兴趣。和 John Galliano 一样，阿兹丁是为数不多的会缝制衣服的设计师，他的兴趣点在裁剪的精到，在下垂的精准，在面料肌理的罕见上面。他的风格是雕塑性的，极富女人味儿，和身形贴切吻合又考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阿兹丁从突尼斯来到巴黎，他在科西兄调工作过5天，在 Guy Lahoche 的裁缝工作坊工作过2年。他说他当时想学习缝制，但是实际上是女人们教会了他怎么做时装。他是时装界最不屈服于体系的人， 他拒绝到大的服装公司去领衔。阿基定·阿莱亚不愿意受到时装产业越来越紧锣密鼓的日程安排的压力，他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才发布。他最后一场高级定制发布是在今年七月，和上一场发布隔了六年。发布会由著名模特 Naomi Campbell 开场，非常成功，人们长时间的起立鼓掌。世界报也介绍说，阿基定觉得美国版 Vogue 的 Anna Wintour 格调不高，从此美国版 Vogue 也就不再提阿基定·阿莱亚了。可是美国照样是他最大的市场，所以 Anna Wintour 在美国版的 Vogue 不提阿基定·阿莱亚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件事情20多年来成为时尚界的笑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柬埔寨最大反对派救国党近期因通敌叛国罪名成立被宣布解散，该党原本会成为2018年柬埔寨全国大选中的一支劲旅。柬埔寨最高法院周四宣布判决后，顿时引起舆论哗然，普遍认为执政党领导人洪森正在加快铲除异己，稳固政权，以实现长期统治。学者方面观察提出，东南亚地区民主趋势愈发示威。据柬埔寨金边消息报道，柬埔寨最高法院16号就当局提控反对派救国党密谋策反一案开庭，宣判自即日起解散救国党，禁止从事一切政治活动。据悉，宣判当天并没有救国党代表出席庭审，当地民间秩序井然。尽管柬埔寨民间组织与人权团体抨击这是一起政治判决，然而救国党并未委派律师出庭辩护，法律上成就了承认指控罪名的意义。柬埔寨救国党遭解散事件随即遭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社会谴责，各方担忧这是柬埔寨民主退步的重要表现。白宫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不再对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支持和赞助，并称2018年柬埔寨全国大选将不会是一场公正的、自由的而具有透明度的选举。东南亚地区媒体一致分析认为，柬埔寨救国党遭到解散无疑有利于明年即将参加全国大选的执政党党魁洪森及其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党。执政时期长达32年的洪森如今可谓胜券在握，明年在大选中蝉联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泰国媒体称洪森是当今世界继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之后执政时期最长的政治领袖，铁腕统治柬埔寨长达30多年。不过由于下一代子女力量不济，洪森也面临接班人不够强势的危机，导致曾经在2013年全国大选中险些败阵给赢得大多数年轻人拥护的救国党。救国党当时创下亮丽的选举成果，争取到55个国会议席和489个地方议席，大大动摇了洪森政权的领导地位。此次救国党遭到解散无疑消除了洪森的心头之患。值得注意的是，负责审理救国党通敌叛国罪的检察官是洪森部下，人民党的资深党员，联系柬埔寨国会之前通过的宪法修改案，救国党118名党员5年内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包括之前流亡海外的救国党党魁沈良熙和现遭到囚禁的庚素卡。泰国曼谷企业报社论指出，洪森正在加大力度为2018年大选清理道路，一方面提出信任领导、国家无难的政治思想口号，另一方面加紧铲除异己，严格管控新闻媒体。近期以来，英文版柬埔寨日报、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柬埔寨语音电台先后遭关闭。柬埔寨警方日前还以间谍罪抓捕了2名记者，此二人或因向海外媒体提供新闻而遭到15年监禁。曼谷评论文章观察指出，洪森抱有长期统治柬埔寨的政治意图，这种意图被西方国家视为不民主、不公正而加以抨击。 洪森因而在外交上选择跟中国结盟，原因是中国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目前除了柬埔寨以外，缅甸、泰国、菲律宾亚的民主之光同样正在趋于微弱。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上争取东盟国家的支持。几天前第31届东盟峰会落下帷幕，各方注意到菲律宾发表的东盟声明接纳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说明南海问题的发展方向符合中国当局的意愿。专家指出，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明显改善，亦有学者结合美国总统特朗普走访亚太五国，评论中美大国之间的较量，从而提出观察的现状是美国对亚太的影响力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19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并没有表示辞职的意图。德国总理默克尔阻隔进入倒计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赴北京开启加中两国自贸正式谈判。近300多年来头一次，新奥尔良市选出史上第一位女市长。下面首先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郭文贵持续通过媒体与个人推特爆料的同时，被爆料的中国官商也加大了对他的法律压力。究竟现在郭文贵被哪些案子缠身？这些诉讼进展到什么地步？郭文贵又将在各个案子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麻烦？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最新一期内幕刊登的《明镜火拍法治与社会》栏目11月6日节目的整理稿。系列诉郭案追踪，目前看不出郭文贵有法律麻烦。刘欣女士您好。
小贝女士你好。
目前郭文贵看来官司缠身，其中有一些是当事人到美国提起诉讼，可以跟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些案件的进度吗？
好的，在11月6号的法治与社会节目中，美国律师卢仁达指出，目前大体有9个案子起诉郭文贵诽谤。首先呢，黄燕案跟财信案目前都还在动议阶段，但这些动议都还很初步，没有什么致命的东西。再来则是海航案跟韦时的博讯案，主要是双方律师在起诉书上的过招，并没有提到什么真正的内容。另外潘石屹以 SOHO 公司名义起诉的案子，目前只要求发禁令要郭文贵进口。至于范冰冰的案子，虽然郭文贵在一个视频中表示他跟范冰冰已经和解，但卢仁达先生却没有查到任何以范冰冰之名提起的法律文件。另外许晴以及谢建生和政界府的对外宣称要打官司案子，目前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子看起来比较像是集体行动，参与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最少都代表2个案子，像是胡淑丽跟潘石屹是委托同一家事务所，马蕊跟韦时同样也委托另一家事务所。董克文在代表好几家公司追款之余，也代表黄燕提起诉讼。
整体看来，这些案子都没什么实质进展，是否意味着郭文贵的胜算较大？
作为一个美国律师，鲁仁达他分析指出，在美国提起诽谤诉讼，原告一般都不容易胜诉，因为原告必须证明自己的损失。但是在黄燕、潘石屹跟财新的案子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具体的损失是什么，法院也不容易衡量他们的损失。海航方面则表示，在郭文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的第5天，他们位于香港的一个子公司股票降了16点多%，但这可能也跟别的事情有关，比方说欧洲中央银行跟瑞士合并委员会都在调查海航，那么几家美国银行也都拒绝跟海航往来。 另外呢，由于郭文贵爆料的对象几乎都是公众人物，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公众人物作为原告，如果无法提交关于被告是蓄意诽谤的证据，那么即使被告说的话里面有不实之词，原告起诉被告诽谤也是告不来的。
除去上述这些官司以外，华裔律师董克文代表的40多家债权人讨债案的进展情况又如何呢？
以董克文的角度来看，他认为郭文贵在中国欠了债，那又偷偷的把公司的钱挪到美国，所以他到美国来追债。但是鲁仁达认为郭文贵跟董克文所代表的公司都是在中国签的合同，甲乙方都是中国实体，所以纽约根本没有管辖权。
再来就是马蕊案，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以民事控诉的形式要郭文贵赔很大一笔钱，是否能跟我们谈谈这个案件？
好的，其实外界对这个案子的认识多半是建立在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上，但鲁仁达对于这篇文章他抱持比较大的质疑，因为美联社的记者他并没有当面采访过马蕊，而是通过中国警方的安排。那么无论是案情还是原告的背景，记者都没有经过太扎实的确认。
那么作为一位律师，鲁仁达是怎么看这份起诉书的呢？
根据鲁仁达在节目中对案情的梳理，他对起诉书的内容提出一些质疑。原先马蕊告诉美联社自己分别在伦敦、纽约跟巴哈马遭受到郭文贵的性侵，但是在正式的诉讼书里却没有提到巴哈马。另外马蕊他声称说有许多女员工很乐意跟老板郭文贵睡觉，但实际上他却无法提出任何的证据。再来，一般人受到性侵通常会到医院检查并收集证据，再到警察局去举报，但是马蕊他却自掏腰包找了个律师，而且根据他的说法像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帮忙找的律师，但是他自己本身却离开留有证据的地方，反而回到中国这个司法相对不健全的地方来将事情公诸于众。那么最关键的是马蕊的指控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确切的日期，一个都没有。如果他连对受害的日期都记不起来的话，那么他对别的事情会不会也记忆模糊呢？这其中显然是有矛盾的。
这样听下来，郭文贵的案件似乎都是挺乐观的，难道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烦或者挑战吗？
法律上的麻烦目前看起来是不大的，但仍有诉讼延伸出来的其他麻烦。鲁仁达分析，有些案件很耗时间，像是博讯案、马蕊案跟海航案，虽然控诉方的赢面看上去不大，但仍有牵制郭文贵的功效。那么这几个案子呢，可能到明年此时都还没有结果。即使大部分的事情都交由律师处理，郭文贵自己本身不需要经手太多，但很可能时间长了他也必须接受讯问，那这一方面会比较棘手。另外呢，只要诉讼时间一拉长，消耗的律师费将会更多，几乎都集中在海航、马蕊跟博讯这几个案子之上。不过呢，其他的诉讼案应该很快就会被撤销了。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刘欣。
谢谢。
再感谢吉欧姆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与他的情人兼管家特丽莎同居40年，在生命将近时才结婚，他们共有5个孩子，却没有一个由自己抚养，全部送到了育婴堂，这是卢梭一生中最让人诟病的事，但他却在教育方面有一整套理论，被尊为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我们今天学校中实行的许多教育理念正是卢梭提出的，他所写的《艾米尔》是人类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八，有罪的父亲，伟大的教育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育婴堂一事被伏尔泰到处散布，大家斥责，但卢梭却以成为一个教育家嘲笑了伏尔泰，这事儿挺有趣儿，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卢梭在忏悔录中呢，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讲这件事儿。他先是不辩解，可是他也不自责，只是说他当时和特丽莎的实际状况呢，使他无法抚养孩子，于是听了别人的建议，把孩子送到了育婴堂。这在18世纪的法国呢，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卢梭呢，也这样做了。但是后来，他对这件事儿是深深悔罪的。在他的教育学巨著《艾米尔》中，他讲了一大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悔罪。我把他的话呢，讲给听友们听，让大家看看他悔罪的态度是不是真诚。他说，一个父亲生养了孩子，他的责任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他有义务为人类生育，他还有义务为社会培养一个能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还有义务为国家培养公民。凡是有能力承担此三项责任而不履行其责的人，那就是罪人。要是他只完成了部分责任，那罪过可能更大。
只完成部分责任，是不是说只生不养不教育？
我想你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卢梭本人对自己的自责。他真心认为自己生了孩子却未尽养育之责，所以他是个罪人。请看下面的话，他更是像针对自己而发。他说，我们不能借口穷或事务繁忙或随大流，看大家怎么做而逃避自己亲自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几个借口呢，正是他在忏悔录中谈到自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理由。他那个时候呢，确实说自己又穷又没有时间忙，而且很多人都这么做，那么他也从众。现在他悔罪了，听他接着往下说。他说，诸位读者，请你们相信我，一个人不管有多么重要的大事要干，但是如果他不去履行这些神圣的职责，我担保他将来会为他的过错泪流不止，而且眼泪绝不能安慰他。我想这是他出自内心感受的真话。
是不是他抛弃孩子这件事儿，促使他更关注教育问题呢？
很有这种可能。在启蒙哲人中，他是最关注教育的一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卢梭的著作都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你看看他的生平，生下来母亲就死了，童年的时候呢，父亲远走他乡，他是居无定所，学无所专，流浪、盗窃、骗吃骗喝，像个小坏蛋，可又一心向善，为人忠厚，侠肝义胆，而且苦学不辍，勤思不断，又天纵英才，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从自己身上就找出一个教育的范本，那就是遵从自然，倡导自由，激励爱心。这三点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卢梭的教育思想完整体现在他的《艾米尔》中，这部书呢，既像一部小说，又像一部观察报告，还像一部教育哲学的著作。他以一位名叫艾米尔的男孩为对象，从他出生一直到青年期结束，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讲他是怎么教育艾米尔的。书中有些细节，甚至讲到孩子哭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结果当时这部书啊，在法国在欧洲 几乎成了育儿百科全书。很多妇女生下孩子就照着艾米尔书中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养育孩子。在我们中国，艾米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04年，大家想想1904年就从日本转译传到了中国。一些日本人的教育著作详细介绍了艾米尔这部书，当时那些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就把这著作带到了中国。五四以后，启蒙思潮席卷思想界，卢梭的教育理念也渐渐传播开。
那就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艾米尔吧。
当然可以，但是先要请听友们原谅，因为这部书啊是一部巨著，译成中文上下两卷900多页，我们没有时间一一介绍。我还是呢归纳一下卢梭的教育理念，让听友们有个线索，然后自己去读书。这部书啊非常好读，它没有什么复杂的哲学推理、抽象的理论概念，它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首先，我们要知道卢梭的教育理想是什么。一句话，教育孩子成为一个自由人。在卢梭看来，就是要孩子依照自然成长，保持淳朴的天性，他的基本道德观应该和人的自然本性相一致。这个自然本性呢，就是善，而自由就是这个善的表现。卢梭认为，出自造物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全变坏了。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善的，他后来的所有的恶习呢，都是在社会中学的。社会中有奴隶，那么就会有人丧失自由，有人成为奴役他人的压迫者。社会中有不平等，那么人就会学着欺负弱小者，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此去伤害他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卢梭认为我们的智慧是充满了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在于统治、限制和强迫。文明人生为奴隶是死为奴隶，生下来你就裹在襁褓里，死后尸体被钉在棺材里，而一生都被囚在那些机构之中。在卢梭的眼里呢，人真是无往不在枷锁中。怎么办？只有从孩子入手，彻底改变教育方式。卢梭提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说法，比如我们脑子里想到教育，当然就是要教给孩子知识，可是卢梭却说增长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品格，通过培养天然、朴素、热爱自由的品格，就能使社会向善好演进。所以教育孩子热爱自由是一种道德责任，卢梭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他一贯的想法。正像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的，放弃自由的人就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所以卢梭反对给孩子们去讲一套道德规范让他们遵守，而是相信应该让孩子保持生来的自然本性。大人所能做的第一个教育，就是引导孩子自然地去发展天性中的善，而不是给他一堆该做什么的指示。
但是孩子毕竟要跟随成人成长，而成人已经不是自然人了，孩子所受的影响不就是社会的影响吗？
对，所以卢梭他设想的教育可以称之为消极教育，他宁愿不让大人去教给孩子如何做，他甚至说宁愿给孩子们一个封闭的环境，防止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当然我们要注意哈，他的这个消极教育啊，被卢梭限定在从出生到12岁，也就是童年期。好，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7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八，有罪的父亲，伟大的教育家。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7500分，碰到几个熟悉的面孔。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Bien, à bientôt.
您也有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Allez, s'il te plaît.
Allons-y les enfants, allez.
Maman, j'ai soif.
Eva, 我们在原地打转啊，找到 Edmond。看看他能不能帮忙。
好的。
Bonjour, princesse. Alors, le métro?
Le bouquiniste est mort. Il y a allé à...
Mademoiselle, attendez. Rebonjour.
Bonjour.
Rebonjour. Vous êtes qui, vous?
Edmond, je suis...
Je me présente, Adrien. Enchanté.Enchanté. Bon, Eva, on y va?
Oui, oui.
Attendez,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Pas
aujourd'hui. Nous sommes pressés. Demain.
Attendez. Une minute. 这两个人好像不能相处。问题出在哪儿呢？ Vous avez faim 是什么意思？
这是动词 avoir. 有 j'ai, tu as, il a, vous avez...啊，消防救火员阿德燕想知道你饿不饿。
哦，真的，请我吃午饭。
但是艾德蒙不同意，他说巴祖如对，今天不行。
哈，他只是我的司机，又不是我的上司。
他建议明天。
Demain？ 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D'accord， 阿德燕，j'ai faim。对不起，艾德蒙 ，je suis。
Désolé， moi aussi。Bon appétit, monsieur dame.
祝贺您，得1500分。
哎，j'ai faim. On y va?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Oh non, 又是电话。Adrien, pardon, 15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de suite.
算了。Oui?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阻止一场国家性的灾难。到现在为止，我有一本书，书上有一个要我找到谜底的谜语。
输入线索。
我从可以帮我的旧书商着手。
Je m'appelle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他约我在一个书店见面。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第一条线索。旧书商是我们的人，旧书商被黑帽带走了。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C'est quoi le livre?
我跟着他们到了地铁站，但是没有能够阻止黑帽刺杀旧书商。
Il y a mort là-bas.
第二条线索，黑帽想阻止我进行调查。临死前，旧书商给了我一张 CD 光盘。
N'oubliez pas.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第三条线索，我应该找到A排第二行，然后按上面的字行动。报告结束。
等一下，雕像俯视死人。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ée 这个字和 CD 光盘上的一样。
生育能力重新找到。对呀。
第四条线索。 雕像俯视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10000分，两次生命，您通过了游戏第二集。
雕像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阿牌第二行，这都是些什么呀？
一个公园，
或者一个医院。
公园里发生了谋杀，
可能阿德黑岩能帮助我们。我去看看。
准备进入游戏第三集，下一步，找到通道阿第二行。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19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并没有表示辞职的意图。德国总理默克尔组阁进入了倒计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赴北京开启加中两国自贸正式谈判。近300多年来头一回，新奥尔良市选出史上第一位女市长。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Fabrice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Francis Cabrel 演唱的歌曲 Tu me corresponds。
Se défend, elle m'échappe, elle se drape dans leur manteau de saison. J'imagine qu'elle termine leur course au bord de ton balcon. On devrait correspondre, puisque tu me corresponds. Que deviennent mes poèmes quand ils prennent l'horizon?Partent toutes ces cartes qui se décrochent de mes cloisons. Certaines me reviennent un peu plus troublées que de raison. On devrait correspondre, puisque tu me corresponds. Si je savais tourner autour de la terre, si je savais comment faire, si j'avais ce don.Contre tes volets de fer, j'y resterai tant qu'à faire pour de bon. Sous le fluide qui les guide, toutes mes pensées s'en vont. Je peux pas croire qu'elles s'égarent avant d'avoir trouvé ta maison. Je présume qu'elles y allument toutes les lampes de ton salon. On devrait correspondre.Puisque tu me corresponds. Je pensais tenir sous contrôle tout mon cortège d'envie. Et je vois bien qu'à tour de rôle, chacune d'elles s'enfuit en longue portée de corolle. Qui partent pour leur plus beau rôle.Tes épaules comme tout ce que j'écris. Si j'avais ce don, je
me collerai contre tes volets de fer. J'y resterai tant qu'à faire pour de bon. Sous la lune, quelques-unes de mes pensées se défont. Elles s'élèvent et mon rêve à tes lèvres loin se confond. Quelle chance quand j'y pense. Je suis sûr qu'il danse à ton front. On devrait correspondre puisque tu me corresponds. On devrait correspondre puisque tu me corresponds. On devrait correspondre.